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读撒迦利亚书上的话，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这书上的话得着你自己的眷顾。感谢主，你的恩在当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我们今天从第七章开始看。第七章，好，我们先读第七章。我先哈，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色汉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午夜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午夜七夜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
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最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
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呆耳不听，死心一如刚刚时，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
好，这个第七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呢，这是讲到神的话临到这个撒迦利亚。那么呢，有四篇的信息，然后第九章开始讲到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的默示，所以从第九章之后又另外一个部分来谈到神给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的这一个部分，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好。那么七跟八是大利乌王第四年的事，那么第九章以后看来比较像是这个圣殿盖成了以后，圣殿是在第六年盖成的，第六年现在是第四年，所以圣殿已经盖到中间，到第六年就盖成。那前面那一次的末世是第二年，所以第二年到第四年等于是圣殿盖一半。好，所以经过了两年之后呢，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那么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么为什么临到撒迦利亚？因为那时候伯特利的人呢，打发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问祭司跟先知说，午夜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午夜、七夜他们会哭泣斋戒，也就是他们禁食就是守这个斋戒，禁食守斋戒，在当中这个向着神哀哭。因为午夜、七夜是耶路撒冷被围跟被毁的日子，被围跟被毁，那现在已经回来了，所以现在已经回来了，已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开始建圣殿，已经建一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要不要在五月跟七月来进食祷告 所以啊，就是他们觉得那个情境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你原来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城是荒废的，没有圣殿，所以你进食祷告那个感觉才在、哦、那现在殿已经怎样盖到一半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在问说，那我们还要不要在五月跟七月、哦、为了耶路撒冷被围被毁、啊、这两段日子来祷告。好，第四节神的回答很有意思，神并没有回答耶和华殿中的祭司跟先知，而是直接啊借着撒加利亚先知来回答。撒加利亚先知，神借着撒加利亚先知，神就回答的。好，那么神的回答啊，用问话来回答。第一个问话啊，你说第五节说啊，你去跟国内的众民跟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啊，七十年哦，其实以色列人也等于是被掳这样七十年以来，对不对？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几次丝毫向我禁食吗？好，上帝问第一个，你们禁食是向着谁禁食？这个很奇特，明明是跟谁禁食？神，但神却说什么？
向谁禁食？
所以就表示说，他们认为他们向神禁食，那上帝认为呢？没有。第二个，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就是你们要吃要喝，你们不是要自己决定吗？然后第三个，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意思就是当以前国家还强盛还富足，百姓还众多的时候，上帝借着众先知所宣告的话，他们听了没？他们听了没？就是说你们禁食了半天，那以前我说过的话你们有听吗？好，所以这里呢，这边上帝先给他三个问题，要他们做什么？要他们做反省。当一个人说我禁食向神禁食祷告，上帝就问了，你是向我吗？向我吗？当一个人说我是禁食，上帝说你是为自己吃喝还是为我？好，那么我们就要对禁食有一些了解。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在讲祷告、禁食跟施舍，这三个是一起讲的。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那我们知道禁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三件事在上帝的眼中是一致性的。第一个就是施舍，马太福音第六章施舍，当你施舍给人的时候，那么第六章呢，他说你不要坐在人的面前，第二节，你不要让人得知道，因为你就得人的荣耀，你就得赏赐了。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所知道右手所做的，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第五节，你祷告的时候也不要故意让人家看。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以后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然后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脸上不要让人家看出来，如果你看出让人家看出来你在进食，你已经得了你的奖赏，对不对？然后呢，你只要让你暗中的父看，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看到没有，这三件事一不一样啊？都讲的都后面都一样，对不对？所以施舍、祷告、禁食，这三个，所以祷告、施舍跟禁食，这是认识祷告很要紧的。从施舍去看，我们讲施舍的时候，我们容易懂，为什么？因为你看啊，这个人很穷，对不对？这个人很有需要，所以我就怎样？ 就给他，对不对？祷告其实是这样，知道吧？祷告是你要祷告是因为你有他怎样，他需要。那你说我哪里有？不是我有，是我的父怎样有。所以我的天父有，那么我的天父的有要成为那个人的有，这就是我祷告的，我要祷告的。施舍是我的有要成为别人的什么有，对不对？哦，我的东西给别人，这就是什么施舍。祷告是把天父的赏赐给别人，对不对？那进食呢？进食也是一样，哦，进食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做不到，因为在当中需要上帝怜悯我，怜悯我，哦，所以我就怎样进食。所以进食是我没有，所以上帝要怎样怜悯我，哦，所以都是把一个有搬到一个没有的地方，哦，那这三样呢都是上帝的恩。那因为都是上帝的恩，所以呢人不能够在当中呢，简单讲就是不要偷上帝的荣耀，不要偷上帝的荣耀，知道吗？比如说你施舍给别人， 你让人家知道说，哦，我施舍给别人，别人说，哦，你很好，那你已经得了你的什么赏赐，上帝没有欠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了回报了，你已经得了回报了，你已经得到你要的面子，你要的荣耀已经给你的，对不对？哦，已经给你的。那你说你进食也是一样，所以通常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出你进食，因为你看出人家看出你进食说，哦，这个人不错，啊，你就完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圣经很有意思，因为他要我们在施舍、祷告、进食上都只有一个心，就在上帝面前极为谦卑，极为隐藏，知道吧？谦卑跟隐藏常常是在一起的，要隐藏起来，要隐藏起来。好，所以这里我用这里来跟大家讲，进食是什么？进食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软弱，所以我们要躲到上帝的翅膀底下，所以我们怎样进食？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很软弱，你要用你的翅膀遮盖我，你不遮盖我，我就怎样，我就被吃掉了。所以进食是一个我对付让我们的心极其软弱，我们需要隐藏在主的里面，不能够让自己有丝毫的显露，哦，就完全把自己藏起来。所以有一些鬼你要用进食祷告才赶得出来，哦，因为他很狡猾，只要你有一点点人的意识，他就怎样跟你拼。所以你只能进食祷告，把自己完全怎样藏到基督的里面去。好，所以当他们五月跟七月因为国家灭亡了，因为整个城没有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谦卑，需要悔改，需要在当中求上帝再度恩待，心意都是对的。可是呢，啊，人做久了就会怎么讲，会麻木，会疲，会忘记原来的本意是什么。然后人做久了还有一个最难的部分，就是人会有一点积功德的想法，就是上帝，我跟你禁食三天，你要不要听？啊，没听，好，禁食十天好了。啊，上帝还是不听，我就禁食多少，20天，这有一点积功德，知道吧？积功德，可是这是没用的，因为父在看我们的什么心。 父在看我们的行路。所以神就跟撒加利亚讲，你就去问他们，你就去问他们，他们是怎么进食的，他们到底向谁进食，他们还是那么自私，他们还是那么自我中心，他们还是不汲取教训，他们还是不听上帝的话，那你来进食做什么？所以神呢要他们要他们这些人去反省。好，这是第一个。这段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都不是当年都不是他们犯错，对不对？因为这些人是受灾的嘛，从人来看这些人是受灾的，是不是？是因为耶路撒冷城被毁，所以他们才被掳到外邦去啊。所以七十年来，这些人都是被掳以后生的啊。所以从人来想说，他们是被掳以后生，好像他们是被连累的人，对不对？可是上帝却把他们摆在一块，摆在一块，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跟他们的祖先呢，以色列人其实是一起的，一起的。好，所以神先第一到七节呢，先回答他们，你们先审查自己的心，你们的心到底是如何。所以整个看下来，上帝最在意的是什么？
心。
心，你的心如何？有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祷告最简单的就是心，最难的也是什么？
心。
所以有些人祷告很简单，他就心都到上帝面前，对不对？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很难就把心放到上帝面前，那你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很难，就跟念书一样，有些孩子就很什么专心，有些就怎样不专心，那你问那个你为什么会专心， 我猜他也答不上来。所以祷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所以通常在这里跳出来跟弟兄姐妹讲，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想的是天父就在那里听，然后你的心要跑，你要对 你的心说话，天父在听你祷告，你要常常把自己放到那个思念跟情境当中，不要让心乱跑。好，第八节，神呢又跟撒加利亚讲，那么上帝要他们，上帝不是说拒绝他们，上帝还是跟他们讲，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上帝要的按治理判断，以慈爱怜悯弟兄，上帝要的是公平公正，上帝要的是慈爱怜悯，就是你做审判官的人要用公正，治理就是公正，你掌权做审判官的人，上帝说你有没有公正，然后你带你的弟兄有没有怜悯的心，你带那些寡妇孤儿聚居贫穷，这是弱势团体，对不对？你有没有欺压他们，有没有善待他们，那再来才是你们有没有害人。所以上帝一开始要的是什么？其实神跟他们要的是在一个社会上的和平，社会上的和平，社会上的和平是什么？你掌权者你按公平公正判断，然后呢你对人总是有慈爱跟怜悯，你对弱势的总是会去顾念他们，你总是不会去害，想一些不好的去害人。神跟他们要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但是呢，第十一节，他们的祖先却怎样？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这三个呢，这三样是讲那个牲畜，讲那个骡马跟那个牛，就是马在拉车，或者牛在拉那个轭，哈。那么你要拉驴子，你向右边拉，请他右转，他怎样？不理你。你喊他不理你。然后呢 你想办法去扳他的肩头，他也不理你。好，这个就是用这三样，就是说讲以色列人像那个不听话的罗马一样，牲畜一样，就是上帝怎么做他们都不听，不听。第十一，他们的心呢硬如金刚石，金刚石是古代觉得硬度最大的，硬度最大的石头，不听上帝的律法，不听神用先知借着灵用先对先知所说的话，所以神就发烈怒，所以神就讲我呼唤你们，你们不听，将来你们呼唤我，我也不听，所以神就用旋风，旋风就是代表神愤怒的作为，神愤怒都会把他们吹散在万国中，所以他们就荒凉，甚至没有人经过，就是极其荒凉的地方，美好的之地变成极其荒凉。好，所以第七章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们要不要进食，那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 对上帝的一个得罪到底有多严重，得罪到底有多严重，如果他们不明白这个他们是如何的得罪上帝，只问要不要进食，这个意义就不大。我们看一下冷气好了，所以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个，上帝要问的是他们的进食有没有让他们的心去体会上帝的心，所以这两段话，第一段问说要不要进食，上帝说那你们的心到底如何，第二段就问你们有没有回到我当初要的，当初要的，所以神跟人要的就是一个人对人，你有权柄的人能够公正公平，你 对人能够慈爱跟怜悯，上帝就是要这个。好，所以这个是在建殿刚好建到一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好，第七章有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上帝要的就是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所以我们前面讲神要的就是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我刚才讲的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都是上帝在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因为是我们在做，所以他就看我们的心，这三样都在看我们的心。
那所以他们这七十年之间的一些懊悔和悲哀，到底在懊悔跟悲哀什么？
所以人比较多是自怜，所以人如果自怜而没有到上帝面前就很可怜，就白哭一场，用白话讲就是白白悲哀一场，因为你自怜嘛，可是你却没有到上帝面前得到平安，得到上帝的安慰，得到上帝的眷顾。所以我这里也可以提一下，就先知跟我们差别就在先知也 很生气，也很冒火，也怎样怎样，可先知最后都到上帝面前重新得到那个恢复，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进食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这个恢复，不是自怜就好，如果我们还是自怜的话，我们还是怎样我们还是在自己的光景当中，你为一个事情你跟上帝一直祷告祷告，最后你只落得怎样，可怜自己而已，觉得自己这么好，怎么会别人会这样或怎样怎样，都是还在自己做中心，那就那没有帮助。所以以色列人七十年呢，所以做了七十年上帝说我没看到，所以 也蛮可惜的。
对不起，所以后来他们就
来静默了四百年，就
是、四百年，
四百年，就是因为神还是很觉得他们没有珍惜悔改。
不是每一个啦，不是每一个没有真心悔改，就是真心悔改的人还是少。不过圣经有一个特点，就是啊，从神的眼光看以色列百姓或看全人类的时候呢，人对上帝的认识整体是在增长的，在增长的。所以在加拉太书就讲到，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儿子来，对不对？哦，因为律法是迅猛的师傅领人到神那里嘛。那迅猛的师傅是以前有钱人家里面的管家，要带孩子去念书嘛，然后把孩子带到基督那里，然后等孩子长大，时候满足孩子长大，这时候这父亲就要把产业的权利要开始要交给孩子嘛。所以表示说，从神看的话，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表示整个以色列人对上帝整体的认识，从属灵人来看的话，已经到上帝可以把这些人啊，把他的后世的神的儿女的身份给他们。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在当中跌跌撞撞的，但是对神整体的认知是一直在增加的。
后来神静默四百年。
后来神静默四百年哦，这四百年对以色列人来讲啊，因为神静默四百年，因为启示已经旧约的启示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然后以色列人在那一个四百年里面啊，是要开始为自己的一个啊见上帝的面做铺路的时候，为耶稣做铺路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灭国之后，后来圣殿重建完了，圣城重建完了，那么先知道，等一下我们读完了撒加利亚，读完马拉基之后，四百年就没有先知，没有再这样的先知。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先知？我们只能从结果去推，就是后来的这四百年是以色列人对那个整个信仰做极大反思的时候。所以这四百年以色列人对信仰做极大反省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啊几个重要的学派出来，比如说法利赛人、艾尼色人这些、就是把上帝的话觉得应该怎么做应该怎样，就他们做了很多、那上帝也让他们这样做，然后呢，最后让他们知道这四百年来他们还是做错，就先前有先知的时候他们不听话，后来四百年没有先知他们还是做错。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救主。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他们还是做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这样子上帝就应该高兴了，或者上帝就应该兴起以色列国了，他们觉得把律法都照逐条去做，都做得完整了，以色列国就应该怎样复兴了。可是最后没有，最后保罗讲他们追求行为上的律法上的义，反而没有得着义。所以整个旧约就是不断的在让我们人去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以后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啊，受造界最大的问题是人的罪，受造界最大的问题是人的罪。那人的罪呢啊，除了同时有神跟人身份的那一位以外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啊，受造界人却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去解决它，而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解决方式，这就是人最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其他信仰的人会说，你们基督徒怎样我们也怎样啊，你们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啊，你们就可以得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得救？ 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个得救的重点。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的，耶稣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之所以得救，我跟你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讲，我们为什么得救，我们为什么确定我们可以得救，最主要的关键只有一个，上帝坚持，不是我们坚持，我们没这么大本事。上帝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坚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上帝坚持。所以一个人可以得救，绝对跟你行为无关，是上帝的坚持。但是上帝这样坚持的结果，上帝跟你要一个，我们要不要信他？上帝说我这么坚持了，那我们要怎样？所以我才会喜欢用夫妻的关系跟你们讲。如果你到六十岁了，问你的丈夫你还爱我吗，对不对？ 你的丈夫只能说怎样？我还是爱你。他坚持，知道吧？你就跟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他还要坚持说我还是爱你。然后你又增加很多条件，他还要坚持说怎样。所以无论他多么坚持，你还有一个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相信他。如果你还是不相信，那就怎样？他的坚持就怎样？这没用啊，懂吧？这是人的例子给大家思考。上帝就是这样坚持，但是你要相信他，你要一直相信他，一直相信他，他就是这样坚持。但人当然不可能跟上帝比，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那全能的神这样坚持，那如果我们还不相信，那我们真的是得罪他。上帝既然这样坚持，那你就怎样？这是完完全全的相信。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好，那我们来读第八章。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一位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没有男孩女孩报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你跟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能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先人得着物价，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使众人互相攻击。
那如今我在这剩余的民并不向我进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雨。我要使这圣名的人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使人称你为有福。你们不要惧怕，手到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降祸并不施工。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 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
这城的居民来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的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
第八章呢，这是讲到的，同样的是跟第七章一样的，继续的是接续下来的信息。然后一到十七节是一篇信息，那十八到二十三节是第二篇信息。一到十七节这一段信息里面呢，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八节呢，是神应许他们复兴，神父应许他们复兴。好。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全能的神应许他们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所以神说我为锡安，锡安就是他自己要设立圣殿的地方，极其热心，就神极其渴望来在当中呢维护锡安。那么神说，我现在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所以神要重新回到圣殿里面，回到他自己所选召的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城就变成信诚实的城，诚实就是信实的城。那么我们回想一下一个信实的城就是每一个人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信实的人。所以我们信上帝要紧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信任的人，可被可信任的人。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信靠上帝，但你自己不是可信，被人家信任，那是不对的。因为信任我跟你们交通过，信望跟爱都是双向性的，你爱神，神爱你，是双向性，然后你就爱人，对不对？对，它是一个 有一个双向的。所以你信上帝，那你自己要变成可信任的人，可被信任，被上帝信任的人。当然你被上帝信任，你也被人怎样信任。所以信也是双向的。所以耶路撒冷城必要称为信实的城，就是这些城里面的人是可被信任的，可被信任的。那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山称为圣山，就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山，就是他要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山代表的国度，代表的是王座，代表的是神在当中掌权，掌权的地方。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讲到将来呢，年老的男女在街上手拿拐杖，那么男孩女孩都玩耍，这个是用一个象征和平的社会，非常和平安稳的社会，老年人呢能够有被人供养，所以他们在街上非常自在，孩子呢在街市上玩耍不会有任何的惊慌。所以这是用来形容神将来使耶路撒冷城变为信实之城，耶和华的山成为分别为圣的山，这时候这一切的和平就在当中。那么这些事在当时看是极其稀奇的因为在当时呢却不是这样。耶路撒冷是一个征战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一个万国攻互相攻打的地方。耶路撒冷虽然叫平安，但是呢它却是不得平安的城，不得平安。所以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很奇特的，到现在都不得平安 所以他虽然名字是平安，可是他没有平安。要将来神在当中做王的时候，然后第七节第八节就讲神要把他的名从各方带回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凭着诚实跟公义治理他们。好，所以一节到八节是神应许以色列将来一定会复兴，一定会复兴。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还是问这个问题，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因为到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们都还看不到这个光景，就耶路撒冷只有以色列人在当中，是一个和平的景象，还是看不到，因为他们还是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然后在主耶稣来之前，耶路撒冷城一直是被打来打去的地方，因为本来是在这个希腊啊，希腊这个亚历山大打下耶路撒冷，那么呢打败埃及得到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一死，亚历山大的国就分成几个，四个，对不对？然后耶路撒冷就夹在什么埃及跟叙利亚中间，所以他一直是一直在战乱当中，知道吧？就这边赢就战，那边赢就战，所以他是一直夹在两强当中啊，被人家这个，就反正就是不得安宁的地方，一直是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是很辛苦在当中存活。而神的应许就是说会有一个和平来到，啊，会有一个安稳的日子来到，所以一到八节神应许他们，啊，一定会复兴。九到十三节就告诉他们要努力的去建设建殿。好，那么刚我们一开始有讲，这是大力乌王第四年的预言，对不对？给他的话，圣殿是第二年重建，第六年完成，所以现在是第四年，所以殿建到一半，所以神说你们应当用心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当时立殿根基的日子，先知所说的话你们已经记得，你们应当强壮，手里应当刚强，这是哈该先知给他们的话。哈该先知跟他们讲，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对不对？那么要他们重新用心的来建这个殿。那么呢，建殿之前上帝使他们非常不安稳，因为他们殿停工了。我们讲过他们的圣殿一开始立了根基就停工嘛，停工了十七年，这十七年之间神就问他们嘛，你们赚到多少，你们赚的好像一个把钱装在一个袋子里，袋子是破洞的，对不对？你们渴望收到多少，结果去收的时候收不到，酒也不够，粮也不够，什么都不够，就是神不祝福你们。所以第十节讲，那日已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然后敌人的缘故得不到平安，因为我使众人互相攻击。这些不是意外，就是这不是意外，知道吧？就是以色列人在圣殿的时候不用心的时候，他们遭遇到的难处不是意外，这是上帝做的，是上帝使他这样，使他这样。但是呢，所以他们要坚定的去做。但如今我带着圣以的名，第十一节不像从前，他们可以平安撒种，葡萄树结果子，地有出产，天降甘露。这个平安撒种，葡萄树结果子，地有出产，天降甘露，这个就是上帝说我会赐福给你们。这个是指地上的福，地上的福就是日常生活你能够有的福，上帝说我会赐福给你们，你会想可以在地上享受的福我会给你们。那么呢，只要你们手里强壮，所以以前你们是可咒诅的，现在呢你们是有福的，你们要不要去怕，手要强壮，意思就是你们要努力的什么，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好，那么这是第二段，第一篇信息里面先应许复兴， 在告诉他们上帝要赐福给他们，但是他们要努力的来怎样建造上帝的殿。好，第十四节又告诉他们，你们努力建造上帝的殿，但是你们在社会中要怎样。他说，我怎样定义降祸不后悔，现在定义施恩，所以你们不要怕。十六节，你们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不要害人，不要起假事。所以上帝还是要他们有一个什么公义信实的社会。城门口就是他们在当中做判断的地方，做判断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在城门口做判断的时候，人有纷争就在城门口找长老们解决，那这些都要按治理判断，然后人跟人要说实话，然后呢不可以起假事，然后这上帝要他们的都是这些，神要的就是他们是一个诚实的人，信实的人，可信的人，是一个公义的人，是一个对人有怜悯的人。然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神就告诉他们，前面他们问禁食的日子，对不对？那这里就写得更清楚。那我可以把这些跟大家讲一下。四月禁食是因为耶路撒冷城四月被攻破。五月禁食是因为五月圣殿被毁。七月禁食，因为七月那个最后一个省长，一个犹太人的长官基大利被杀。十月禁食，因为耶路撒冷城十月被围。所以这样就更清楚。刚才只讲五月跟七月。我再讲一次，四月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五月是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四月被攻破，那五月圣殿被放火烧掉。然后七月那个基大利，不是他们后来立了一个基大利吗？那个被杀，那以色列人就被迫下到哪里？埃及，所以就全部离开了。然后十月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日子。所以这里就讲到城殿跟上帝所设立的领袖首领三个，城殿跟首领三个，整个就不见了。所以神说，你们当时为了这些而禁食的日子，要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跟欢乐的节期。那么条件呢，要喜爱诚实和平。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要的就是一个信实的社会，一个和平的社会，信实跟和平的社会。那么不仅这样，神说将来的日子有列国的人多成了名，这些都是指列邦的人强国的名。第二十二节，这些都是指弥赛亚的日子，弥赛亚的日子，弥赛亚的日子就是弥赛亚，万邦要流归这山，这叫弥赛亚的日子。那么神的山要高举，高过诸山，那么万邦呢都要流归这山，这叫弥赛亚的日子。或者说就是当耶稣讲的，当我被举取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就叫弥赛亚的日子。所以在那个弥赛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到这里来寻求耶和华的恩，来寻求耶和华，在当中恳求耶和华的恩。然后二十三节，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衣襟说，我们跟你同去，因为神跟你们同在了。十个人就是说用表示很多人就是了，很多人就会拉着一个犹太人说，哦，因为神跟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要去分享你们所得到的福。好，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其实是讲到福音临到万邦，福音临到万邦。好，是弥赛亚的日子。好，所以我们把第八章呢， 啊整理一下啊。第八章，神先应许他们啊，耶路撒冷要复兴，会有平安的日子来到，这个地方神会在当中啊来治理，神应许他们，然后神鼓励他们建造圣殿，啊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去建造圣殿，那么神勉励他们建造一个和平诚实的社会，而不是只看重禁食，而实际的和平跟诚实的社会，然后将来弥赛亚的日子，万民流归这山。那对这个部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很要紧，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还没看到，那以后会看到。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是用预表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预表呢，就是当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神重新在他的国度掌权，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是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回到锡安山，不是西乃山。西乃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西乃山 是一个约，对不对？那是升子为奴，对不对？那锡安山呢？不是，是应许之约。然后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是锡安山，我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俄巴底亚书，我也跟你们讲过，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所以我们是用预表的方式看这一段，就是将来神有回到锡安，有，因为基督来了。有没有分别为圣，变成圣城耶路撒冷？有，那不是有形的那个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新的圣殿，而是真正圣殿。这个圣殿不是人手所造的殿，是用每一个属神的人成为一块活石所建造的殿。所以我们都在建这个殿。现在使徒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我们是使徒和先知当根基，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建造这个什么圣殿，所以我们在圣殿，所以我们啊都在这里，都我们用预表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些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那个有形的殿在建造，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无形的殿在我们当中怎样建造。所以我跟大家交通过，一个基督徒不能离开教会，因为他要建造一定在哪里？教会。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像那个自己去修行的，知道吧？你一定要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因为只有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才能够跟人跟人之间才能够对比出那个冲突来，然后对比出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需要对付自己的。所以你们结过婚的都很清楚，没有结婚之前可以很好，结婚开始就可以开始吵。事实是这样，以前我们还有结婚证书，现在没有了。以前我们教婚姻辅导的时候跟他们讲，结婚证书至少要两本，你们没有这样教哈。然后他们就说，李哥为什么要两本？我说一个哈，结婚那天完了以后就把它收好，不容易拿，一个准备拿来撕的。那个拿来撕，那个很快就撕掉，你们知不知道？很快就撕掉，因为有好几对一开始没几天就闹得不可开交了，就把那一张可以撕的撕掉，把气先消了再说。这蛮有意思的，因为人不在一起就不知道那个难相处，知道吧？不知道自己很难相处，比如是别人很难相处，我们都有，我们一个人很习惯嘛，对不对？你要往这里往那里，反正你转个身就转了嘛。那两个人呢？两个人就难了。你要转左边，他说转右边，就难了。就很多要去协调的，对不对？
李哥，我想请问他，所以刚刚说这边讲的是弥赛亚的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不，这个是我从预表的话，都是指第一次来。
第一次
来。然后，但是呢，第一次来，所以福音还是从犹太人先的，所以使徒们还是从犹太人出来，还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在建殿，是的哈，我们现在是在建圣殿，建那个让神可以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活石，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所以每一个人的宝贵，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圣殿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于你在圣殿的哪一个位置，不是。因为每一个位置都是比神认为必要的。好，那我们就继续读第九章。
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半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而靠近的哈马因泰尔西顿，因为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泰尔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和尘沙，堆起金基如基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
私生子必住在亚实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壳这之物，他必作为圣而不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上主掌。以德论人地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人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在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编驹吗？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极地极。
西安哪，我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出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希腊那，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勇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向射出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吃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
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
好，第九章开始，第九章开始呢，到第十一章呢，在讲一些事情都是一个交错的，所以呢，第九章开始有一些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有一些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第九章的第九节，他说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好，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当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做的。然后呢，那如果我们在看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这里讲到说这一个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他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这个也很清楚，对不对？这也很清楚，就当时犹大为了三十块钱把耶稣给什么卖的，卖的。后来他要交回去给祭司，祭司他们不要，对不对？所以这也很清楚。所以九到十一章是讲到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这些地的时候，讲到了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这边要来看一下，就是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境，然后呢，在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二章，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又让讲到以色列的末世，然后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一段呢，也是交错的交错的讲弥赛亚的显现。所以简单分的话，九到十一章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预表，十二章到十四章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预表，简单分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来这里看，要不然你从历史去看的时候，有些看得到，有些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讲那件事，他倒没有明讲。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九到十一章是第一次来的弥赛亚被弃，被弃解。好，那么发生了哪些事呢？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大马士革。那么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就是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诗歌体，第九节十节也是，应该整个第九章可以说是用一个诗歌体的写作方式在做。那么所以他讲到一个神的一个末世，神的末世临到，这个末世是一个负担，是一个沉重的话，跟前面不一样。前面讲第八章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跟这里讲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这不一样末世通常是指那个沉重的话，极重的负担的话。那么神的很重的话，或者负担的话，或者让他觉得在当中是一个担子的话，临到是什么？临到是因为靠近哈马泰尔西顿，泰尔西顿我们知道是在加利利这个省的西北角靠海的两个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地方的人呢，都是做买卖的，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做买卖，所以他这里讲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泰尔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所以泰尔跟西顿这两个城呢做了买卖，然后他们又有很好的航海技术，所以他们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呢 啊，他们在这个自己做了一个很坚强的城，然后把积蓄放在里面，啊，甚至呢，啊，在外面的离岸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那里盖了一座城，然后呢，把财宝都放到那个城上面去。那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后来这个，啊，这个尼布甲尼撒打他们的时候打不到，因为他们把船全部拿到小岛上去，然后尼布甲尼撒他们以前都是陆军嘛，到那边就望海兴叹，就没办法。那亚历山大来，亚历山大火大了，亚历山大把这两个城全部拆了，全部土全部挑去填海，就把海就真是给他填出一条路来，然后就去把那个城给什么拆了。所以亚历山大这个人还是很有决心的。所以他这里讲，主必赶出他们，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这些事后来也都发生，都发生。那么亚实基伦、加萨、以格伦啊，亚实这些都是指这个腓力斯人的地，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啊，是从格里底岛过来的，这个这些啊，原来是跟希腊人一样的，然后他们住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南沿海的地方。那他们也是一样，最早期在列王之前，腓力斯人以色列人打不赢他们，打不赢他们。第一个，他们的城盖得很好；第二个，他们有铁，有铁。以色列人当时啊，只有很简单的木头跟石头，啊，还有弓箭，啊，然后有刀是铜刀，所以你怎么拼都拼不过铁，啊，因为青铜无论怎么炼还是什么，还是软，啊，所以以前的人啊的刀，如果为什么刀要做得好，不要不然刀做不好，那样一砍下去就怎样，就断了。就断了，所以他们做刀的人就是要知道你一砍的时候这个应力怎么分散，所以他刀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剑这样直直的，不是这样一条，那个是好看而已，他们一定要有一些弧度去避开那个，要不然那个剑就断，刀就断。因为以前不是铜，是铁，是铜，所以就然后他们要加一些杂质去做。那么腓力斯人是铁，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打不赢，打不赢，所以以色列人总是住在山地，所以当时他们就说你们的神是山神，记不记得撒母耳的时候，腓力斯人称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在山上打会输，到平原打就会怎样赢，是从那里来的。那所以腓力斯人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是有，可是腓力斯人很有意思，腓力斯人在这个啊这段话之后呢，腓力斯人就逐渐不见了，后来就没了。所以腓力斯人神在这里讲说要被除灭，他们惧怕，他们痛苦，他们失了盼望，蒙羞，不再有君王，不再有居民，哦，那么外族人都住在他们当中，腓力斯人自引以为傲的从不被拆毁。第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啊，带血的肉跟可憎之物就是他嘴里吃的那些不洁净的，因为以色列人不吃带血的，啊，以色列人，啊，不吃这些不能，啊，不能，啊，神上帝说不能吃的，他必作为剩余的名归于我们的神，就是将来那些被神除灭掉的腓力斯人当中，有一些人是蒙洁净的，然后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然后他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庇鲁、耶布斯人，就是从外族人就融入以色列人，融入以色列人。所以第九章一到七节就讲到，将来神会使在整个沿岸北边从推泰尔西顿开始，一直下到南边的整个腓力斯这一带的人，那么呢，神啊会啊自己来改变他们，啊，那么让征战临到他们， 啊，让圣以的名归入以色列。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这里就是讲神呢会亲自来照顾啊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这个啊圣城。那么呢，让所有的啊想要仇敌想要来攻击他都不可能。好，神有这样，所以这里一到八节讲到两种情境，一种是因战争而被消灭的情境，一种是被神所眷顾得蒙保存的情境。讲到这两种情境，好，九到十节就讲到说和平的军来到他们当中，和平的军来到，因为一到八讲战争嘛，对不对？所以九到十就讲和平，讲和平。西安的民要喜乐，耶路撒冷的民要欢呼，因为王来的，他是公义也施行救恩，却是谦和的王。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驴驹子就是那个少壮驹子，就是驴刚长大成熟的驹子。他说：“我必除灭以法莲、耶路撒冷，这些就是北国跟南国的这些依靠的啊人依靠的势力，上帝都除灭，然后让啊让他变成一个和平，让他变成一个和平，而且这个君王的权柄从海管到那海，大河管到地极，那用这个来象征啊他统管万有，啊统管万有。”啊，从这海管到那海，大河就是耶哈拉底河，管到地极，啊，用这个来象征，啊，这个和平的君王要来这个，啊，统管万有。好，所以，啊，前面一到八节讲到战争，那讲到神眷顾他的家，九到十节，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君王要来，然后第十一节锡安呐，所以这些都对锡安在呼喊，啊，我应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释放出来，无水的坑啊，是指那个古代的监牢，古代的监牢啊，古代的监牢就是挖一个坑啊，里面没有水，把人放下去，叫无水的坑。那比较艰难的时候，就是把你放到有水的坑，就像耶利米一样啊，耶利米不被放在那个烂泥里面吗？那你如果在那种地方就不容易活，但是他真正的监牢一般是指无水的坑，就是说你们被囚的被在监牢里面会被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到神自己的宝藏里，我今日说明而加倍赐福给你们。好，所以神说他要加倍赐福给他的百姓，他拿犹大做上弦的弓，以法莲为张弓的箭，就是他用北国南国用他的子民当成他的这个神自己攻击的武器。锡安呐，你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你要使你如勇士的刀，那耶和华必显在他们以上，他们的箭必像射出像闪电，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啊，旋风就是出于神愤怒的势力，或者神愤怒的审判力量啊，所以神会吹角，彰显出他的力量来，从南方的旋风将他的愤怒往北边而走啊，所以耶和华保护他的百姓，他们就会出灭仇敌，他们会胜过他们，然后呢，他们会在当中啊呐喊杀仇敌，好像在。在这个叫做什么盛满血的碗在那里饮酒，盘的四角满了血，这个是一个形容，代表一个仇敌被杀，血流非常多，所以他们在当中庆祝那个胜利。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看见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像冠冕上的宝石被刀举， 神的恩慈何等广大，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个是一个十七节，是一个讲上帝的福，上帝的福。十六、十七节讲是弥赛亚的国度。当神完全得胜以后，有一个国度是弥赛亚的国度。这弥赛亚的国度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他们都被高举，成为一个得荣耀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得着上帝的恩慈，在上帝的跟上帝的荣美，他们能够在当中享受上帝所给的一切的祝福。所以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是当时的一个说辞，来表明说他们活在那一个蒙祝福的 当中。好，所以我们看，我们把第九章看一下。第九章呢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前有征战，整个征战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会有征战。然后基督会谦谦和和的进了他的城，然后神会在当中宣告被掳的得释放，所以我们就知道福音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最后会讲到以色列成为神手中的剑，然后呢在当中成为神对万国施行的审判，然后以色列会得神的一个重建，弥赛亚的国度会降临。好，所以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他会变成跳着写，就是他会写征战，然后写耶稣第一次来，对不对？然后就跳到什么？第二次来，跳到第二次来。所以在讲这个讲预言的时候，就有这个特征，因为他不是有很多种讲解释的方式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你从很远的地方看，从现这里看一个过未来很远的地方，所以未来要发生的事呢，你就不知道两个事情中间会隔多久，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神，你会发现神告诉你这里，又告诉你这里，又告诉你这里，可这里跟这里中间怎样，可以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先知的末世要有这个观念。
所以十三节开始就是基督第二次，
所以十三节又变成又跳到基督第二次来之前的光景。那一到八节是第一次来之前的光景，那第二次来之前的光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比较好，是我们可以把基督分两次来，所以我们可以解得比较清楚一点。以色列人蛮麻烦的，因为他不知道是两次来，所以总是解得是什么一次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等这个弥赛亚出来，意思就让他们全然得胜。他们会等到，因为耶稣第二次来，他们就认出来。
所以十三到十五节是基督第二次来之前的光景，然后十六节开始就是弥赛亚。
对。不是我们努力，从我们的角度是我们要努力做圣殿，要建造这个殿，我们要努力去建，对不对？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不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都连结于严守基督，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圣殿。 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要努力去怎样做这个圣殿。那么从圣灵的角度，是圣灵在运作这一切事，圣灵在运行，在成就这一切事。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我们在努力，但是事后我们发现是圣灵在成全。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保罗常讲我们是与神同工，对不对？他立了根基的，我们是与神同工。那哥林多前书讲我们跟神同工，所以最好要用金银宝石。如果我们盖了半天是草木禾秸，将来神说试验一下，那你就白做工了，因为经不起火的试验。所以我们在当中，所以圣经一方面强调我们要用心去建造这个殿，一方面强调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可以建这个殿。好，我们来读第十章。
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不是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角石、钉子、整盏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
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不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
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牛和牲畜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靠我得以坚固，
好，十章跟十一章要讲两件事，一个是讲救赎，一个是讲牧人，讲救赎跟牧人。所以我们先看上帝的救赎。那么第九章我们看到弥赛亚的国度，上帝的恩慈跟荣美跟祝福要临到。所以第十章讲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神求雨，这个就是讲到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就是保罗讲现在是悦纳的时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悦纳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人要抓住一个机会，抓住上帝给人的那个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外邦人得福音的机会，或者神到一个地方使这个地方的人得福音是一个机会，有些时候那个机会过了就怎样，就过了，就变得很难传。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是春雨，是得雨的机会，你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这很有意思。春雨本来就应当怎样下雨，可是你还是要怎样
求、
所以当你看到福音的门在一个地方敞开的时候，要怎样求，求大大的求。 因为神会降下恩典来使菜田园生长菜蔬，所以第一节跟后面的要相对。第一节讲的是我们看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必去问那些有的没的，知道吧？好，第二节，因为，所以第二节是不是在开始在解释第一节？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家神是什么？他们家里拜的偶像，所言的是虚空。为什么叫所言的是虚空？就是你去问偶像说啊，将来会如何？你何必去问他？你现在的机会你抓住就怎样，就是了。普世所见的是虚假，你去找那个占卜的人说将来会怎样，你何必去问他，对不对？然后呢，做梦的所说的是假梦，然后呢，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家神普世做梦的讲的就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很想预知将来如何，那么神给的默示是什么？你不用去预知将来如何，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会如何。其实弥赛亚的日子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这样，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会如何，不必去问，不必去问。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传福音的日子，现在就是应该怎样 去知道上帝恩典的日子，这样了解吗？所以不是去，不要再去问那些，知道吧？所以这个是这第十章一到二节呢，蛮有意思的。这里就是想讲到说，人应该抓住上帝给人的机会，而在这个机会人是知道的，因为村里的时候这是从经验来的，对不对？人是知道的，不需要再去问那些。人去问那些，就会得都被惹神的愤怒，因为问的都是假的，问的都是假的，所以他们白白的安慰人。那么如果你听他的话，就会变成牛羊流离，就是不是真牧人在牧羊你，你就受苦了，你走错路或者 走到那里白费功夫，你就受苦。所以神说因为这样我就向那些牧人发作，我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牧人就是那些首领，我必惩罚公山羊。为什么惩罚公山羊？公山羊就是羊群里面去欺负别的羊的，欺负别的弱小羊的，就叫公山羊。所以他就讲到人当中做首领的，做逼迫人的，就是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所以神说我会照顾我自己的羊，我会牧养我自己的羊。我的羊呢，会像骏马在镇上，这蛮有意思的。我的羊看起来像很柔弱的，会被公山羊欺负，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的羊像什么？骏马在镇上，骏马在镇上就是勇猛，非常勇猛，在征战的时候非常勇猛。那么呢，他有房角石，有钉子，有征战的弓和一切的权掌权的都从他而出，就是神在当中设立房角石，房角石就是领袖，钉子就是钉得很稳固，征战的弓是能力跟一切的权柄。无论是领袖，无论是在当中站得稳的，征战的能力权柄都是从神而出。那他们必如勇士，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也就是他们会大大的折损。那些骑马的都羞愧，骑马的就是靠这些马的势力的都要羞愧。所以一到四节呢，讲到一个蛮特殊的事，就是神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会来临。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看得出来这个时机，是春里的时候，你就跟神求雨就好，不要再去找那些人去问说将来会如何，不需要。那虽然这当中有一些牧人，有一些领袖，有一些用强势逼迫人的带领人 神会向他们发怒。神自己所带领的羊啊，虽然在人看来好像被逼迫的，可是他们却是勇猛无比，在他们当中有带领，有领袖，有征战的得胜。他们靠的不是马，靠的是那个，这里没有写，不过他们是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靠的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所以这段话从预表上讲，还是讲什么？福音，对不对？主说：“我猜你们如羊入什么狼群，如羊入狼群，对不对？那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与你们什么同在，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像羊入狼群，但是呢，每一个入到羊群里面的这些使徒们，你就发现他们呢，啊，如骏马在阵上，对不对？”他们非常啊，能够战胜一切。那神说：“将来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就是南国跟北国，就整个以色列人，我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好像未被弃绝一样，因为神啊重新接纳他们，因为我是耶和华，我应允他们的祷告。那以法莲如勇士，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儿女必快乐。”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因耶和华而喜乐。所以六节七节就讲神会重新眷顾他的子民以色列，使他们重新恢复那一个啊，在神的眷顾底下的喜乐，神眷顾底下的平安。好，然后第八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嘶声是牧人要向羊群呢啊，聚集的时候向他们发的声音，啊，是一个嘶的声，嘶声，啊，那这个，我哪一天问一下那个谁，我们英语团契有一个有个姐妹，他们家养很多羊的。那个是谁？所以我们就问他，牧羊人的杖为什么会有一个勾勾嘛？对不对？哎，婉平知道这个了。哎，外国人，好像是。他说那个勾勾是羊如果跑掉，拿着把他的腿勾回来。然后那个牧羊杖不是这样勾勾吗？那另外一边是怎样？尖，这外面是推他。推他，一个是勾他脚，一个是推他。下次问他怎么把羊聚集。哎，
唱歌的。就是要叫外国人。
他应该他们应该知道，因为怎么样把羊聚集，他们是发嘶声，不知道为什么是发。但是我知道那个羊认得主人的声音，这个以前我看过他们的影片知道，就是啊。你的羊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去抱它，因为它就认定你，知道吧？如果你让别人去的，那羊以后就认为就不知道你是它主的。这个所有的动物好像都有这个习性，所以他们养羊的人，比如你们家100只，他们家500只，然后全部起来几千只羊放在一起。然后牧人就一起赶，赶了一个夏天回来，然后你去叫的时候，你的羊就归你这里，哎，你的羊就归你，然后他一叫，他的羊就归他，他们说不会走错掉，所以蛮有意思的，所以羊听牧人的声音，我有条件的，羊生的时候你要在旁边，要不然就归别人，好。神就讲我会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所以以色列人重新加增。所以第九节讲到神使他们归回，他们虽然在列国中，神会使他们归回。所以这件事情在1948年的时候成就，1948年成就，1948年开始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归回。以色列1948年以后呢， 以色列人就开始从列国开始回到以色列地，所以神说我会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从亚述招出来，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基列跟利巴嫩是指约旦河的东西两边，然后这个地方不够他们居住，那这个我们还看不到，因为现在还在冲突当中。然后呢，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枯干。尼罗河的深处指埃及的势力，亚述的骄傲，使这些亚述本来是讲的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朗、伊拉克这个地方，就波斯的这个地方，讲的就尼罗河、埃及跟亚述都是指世界的势力，世界的势力、世界的骄傲都必卑微，就是所以经过苦海、击打海浪等等这些话，就是神会把一切的拦阻、一切的拦阻都除去。一切拦阻都除去所以一切的拦阻都除去。那么第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将来会使他的百姓重新归回，然后他们要奉主的名行事。这些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因为他们的这个阻挡他们的势力还在，还没有完全都被除去。好，所以第十章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要开始发出他的救赎来，救赎来。那上帝的救赎的时候到的时候是很明显的不用去问是什么时候那所以我们从新约就知道现在就是神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那神会为我们自己征战，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可能像刚才讲的羊入狼群，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一定会得胜，一定会得胜。那么后面第六节之后就讲到以色列人，神会使他们全家归回，这是一个神一直应许的事情。那会怎么成就？我们从这里只能看到上帝会除去他们所有的拦阻，使他们在各样的拦阻底下他们都可以胜过，那以色列可以归回。 好，这一章有没有问题？
讲犹大家跟约瑟家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写作的方式。犹大家是指南国，约瑟家指北国，用这个来讲到北国跟南国上帝都要使他们坚固。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也破除当时的人对北国的不满，因为归回的人呢以南国的南国为主，所以他们会对北国就怎样有所轻视。因为南国只灭亡56年就开始归回嘛，然后北国当归回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200多年，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一定是南国归回的多嘛，所以他们就南国人一般也看不起北国人。所以耶稣在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附近的人犹大的人是看不起耶稣的。所以如果你从福音书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一直认为你是从北边来的。
可是现在的他们自我认定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这一群人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
支派了？没有了。
对啊。
现在我倒很少听到以色列讲他是哪一个支派的。
因为二战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那个要被屠杀，据说就是要把他们那个，他们就家谱什么都没了。就是其实在那之前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自己认为是纯正以色列人的，好像就是这一批有回归的嘛。
对，
那这一批有回归里面就已经没有包括北国的人。
就很少了，很少。
所以，但是这里特别神特别要这么讲，所以这些北国的人到底在哪里？
总是到最后这个，但像这个那个谁，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人，早期还圣殿还在的时候，家谱还在，所以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在北国被灭的时候逃到南国，所以还是有一些人。那圣殿被毁的时候，圣殿的家谱就没了。圣殿被毁，圣殿的家谱就没了，然后只剩下个人的家谱。所以，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基督的话，没有证据，知道吗？但是当时耶稣说他是约瑟，约瑟是大卫的后裔，那圣殿有家谱哦，他是有证据的，有证据的。
圣殿的家谱跟个人家谱有不同吗？都是家谱，就是我这个支派啊。
可是你自己家里存一份，圣殿会留一份啊，对不对？那以圣殿这一份不见了，你那一份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证实啊。所以那个回归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就很有意思啊，他们有一些人说自己是什么什么支派的啊，对不对？然后回归了以后，他们后来发现怎样，发现说有三个人在族谱之中只找自己的谱系，找不着啊，所以他们不能供祭司的职分啊。啊，不能供祭司的职分怎么办？那说你们只能等，直到有用乌林和土民结语的祭司兴起来，可是也没这个祭司兴起来，所以他们那一派就一直等了。所以以前的人就是看重这个，所以还是有一些未定的。
因为第七节又特别提到以法莲人，例如有时又再一次讲到北国，所以很强调这个。
对。因为约瑟生的约瑟当时不是约瑟带他两个儿子去见雅各，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对不对？然后这个雅各就讲说这两个儿子归我，意思就是说约瑟你是我的孩子，这两个孙子也是我的什么孩子。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分产业的时候要分十三份，然后约瑟得两份，所以这个叫约瑟得长子的名分。好，那雅各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以法莲是小的，他把他立在马拿西之上。所以约瑟跟以法莲就讲同一个，所以圣经有些地方会让某些人不太舒服。如果你是马拿西支派，你就觉得怎样？不爽了，对不对？我又不是以法莲支派啊，马拿西支派，我就比较小。
就是说是一个人对神的回应，不是就是说神应许要下雨了，可是我们也要做我们那个人的行为。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上帝说跟保罗讲，这个城有我很多百姓，对不对？那保罗要怎样？要用心去传。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知道说现在福音在这里可以传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心去传。所以当春雨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神怎样求雨。 是圣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不是说哦，春雨那我就等啊，等上帝你下雨就好。这城有很多你的百姓，我就等他们来信主就好，不行，是我们要去使他们是听见福音的，我们要去。
那这跟那个得产业的观念像，就是产业神分给你，可是你要征战去得。
你要征战去得，要征战去得。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目的是得荣耀，得荣耀，荣耀有一个条件就是配得。那配得就是要征战，没有征战怎么算配得？那征战你才会发现不是你在征战，是基督在为你征战，但是条件是你要去征战。所以你说主你会为我征战，那我又不去做，这也不行，你还是要去怎样，你去征战，基督就为你征战，那你不征战，基督也不征战。
你刚讲说得救目的是得荣耀，那荣耀配得，那可是很多人基督徒得救的目的是要上天堂，那我就想说得救了，然后就有那个福分了，就在天堂，然后死后就上天堂，所以要怎么跟他们讲？不急了，因为生命是要跟着生命长才能够体会嘛。
如果一开始就讲荣耀，大家也不知道荣耀要干嘛，对不对？所以也是慢慢在生命中成长成长，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恩是远超过。因为保罗讲，现在所经历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嘛，为要为我们得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嘛。所以他不是讲天堂，他还是讲那无比的荣耀。那你怎么让他知道荣耀？除非他生命到一个程度啊，对不对？就好像你跟一个小孩子讲说，两三岁跟他说，哦，不错哦，你将来可以念大学哦，他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要生命上来的，他就可以看得见。生命上不来就看不见。
上周有讲到那个赏赐，就是会审判。对，那你说只有得救的是只有赏赐的审判，那就是说像如果有些基督徒他就是像刚刚雨柔说的，他可能只是为了受洗要上天堂，他可能就会在超越自己。那到底这样死后回天家的话，到底会被审判还是不会审判？但那个审判只是为了产业多或少的审判，还是说不管你，就是你基督徒，你在这世上所做的都会被审判，就是好事坏事都会被审判。所以我有点搞不太清楚，那个审判的意思到底是哪一块的审判？
我现在讲的是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也就是说他对基督的信是真实的。我是讲这样的人，有很多人的信啊，从约翰福音看，耶稣是不认同的，耶稣是不认同。那所以严格的讲，耶稣不认同的信，那这些人就没有救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信，他们是自以为信。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让人自以为信。所以我在讲到跟你们交通，信一定是有两个特征，信一定是委身跟联合，对不对？那这样的基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但是我们将来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但是我们的功臣一定要被火焚烧，经过试验。那将来得赏赐的时候，所以这样才讲赏赐才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被审判，我们是在基督台前被审判，个人按所行的啊受报。 所以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谈，就是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信到底是如何，这是要紧的。比如说我们说主啊，我们称耶稣是主，对不对？那我们就真的要让他在生命中做主。那你说啊，我不一定都可以让他做主，那总要跟求主联名，然后总要联合于基督，对不对？因为枝子一定要连在什么葡萄树上才会结果子，所以我们总是在信心上这件事情总是一直回到主那里啊。通常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会软弱，每个人都会软弱，每个人都有难处，每个人都有他的越不过的障碍等等，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是怜悯的，如果我们连结于他，神还是怜悯的。所以我们的信，不要我说的，不要自以为信。我们的信是因为上帝，你实在怜悯我。所以我们总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怜悯。
你
跟
我
给
老公太懂，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到时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罪会被涂抹嘛。那刚刚就讲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建造的工程、建造的东西要被试炼，就是要被上帝来试炼。那这中间是什么？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那因为我们在建造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软弱，那有时候就是说等于就是罪吧。那可是我们又罪被涂抹，可是我们又同时要被焚烧试炼。那这中间是就是我有点不太清楚说，那被涂抹之后，那就没有啊？那又被试炼又是代表是什么意思？这样
子就是说，即使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但是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工程，很多是出于人自己的，那些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些都不在那个什么账上面。
所以那个焚烧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因为软弱，然后出于自己，但是将来有一天，神就会把这些都。
其实这些就是。从一个角度上看，就是白做，白费功夫。但是主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觉得枉费，对不对？因为我们把很多应该或者说很多可以给主用的，我们都把机会给放过了。就可惜，所以圣经通常是要我们积极的往那个主的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就对。很多东西神纪念的跟我们纪念的不太一样，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有些时候还不一定知道。所以你看，主当时审判的时候说：“哎呀，我作奸的日子，你来看我。”这些义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做这些事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做了，我们以为没有怎样的事，但是主却纪念，因为神纪念很多，就不要让我。其实简单讲一个，就人不要骄傲。人从神所得的，就是用心的，在神的恩上头去走，总是不要骄傲。人最艰难的就是做好了就会骄傲，然后，如果我们常常有软弱，我们常常依靠神，没有软弱，我们要当心。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边，记得哦。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看到天色发红就知道明天的天气，对不对？所以主很多圣经的神的话给我们的以后，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 啊，神也希望我们这样子。那这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的，神一直在眷顾他的百姓，但是呢，神也照他的时候眷顾，也不是说因为你现在需要这些，上帝马上怎样伸手也没有，神就是继续等，继续等。我相信以色列一定有很多敬虔的人祷告，对不对？可上帝还是怎样？你们在忍耐，时候没到，时候没到，还是等。好，我们来祷告。